영접했나? 我知道大家在学校里是不是已经开始感受到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前两天我以前工作的同事，他开车来接我，他跟我提到，原来公司投资那些房地产项目，现在都停下来了，花了下了订单几亿元造一艘船，付了20%的定金，那现在呢，20%的定金不要了。 因为万一船造好了，要付大概4亿元，那4亿元造艘船，到时候没有任何的声音，那损失就更大。他也谈到，原来有很多那些企业现在都在倒闭，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 接下来要找工作的弟兄姐妹，恐怕很快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形势下面，我们没有工作的人很希望能够有一份工作，有了工作的人呢，我们很希望能够换一份。 更好一些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保罗在他将要离世的时候。 他对提摩太有很多的劝勉，来劝勉他如何的在神的国里面忠心去尽上自己的责任。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4。 到第26节，今天的活神周刊印错了，14到26节，应该是14到26节，请念华来帮我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们大家仔细的听，认真的来看。
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到26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众议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逼近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国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单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 只要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我们来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的站在你的面前，你亲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如何的感动保罗，去对提摩太说话，让你今天也能够向我们说话。主，你也来指教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如何的来向你忠心，在神的国度里做无愧的功能。主，愿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提摩太后书，保罗首先给提摩太是鼓励，让他神所赐给他的恩赐能够再次眺望起来，靠的是神在他里面那样一颗无畏的信心。为什么能再次眺望？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也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接下去要来鼓励他能够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即使为主受苦也要至死忠心，并且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谈到在亚细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榜样，像阿尼瑟佛他们一家的人对保罗的关怀，也提到有一些其他的人在艰难的时候反而的离弃保罗。所以保罗接下来第二章开始来提醒提摩太能够再次刚强起来。保罗用不同的比喻，比如说士兵的比喻，在奥林匹克赛场上运动员比赛的比喻和劳力的农夫这样的比喻，去鼓励他能够忍受艰难，能够向主忠心。保罗后面引用基督耶稣和他自己的见证，去鼓励提摩太能够为了选民能够去为了主而活。他最后前面引用了当时可能流传的这样的一个诗篇，我们要怎么样，主就得怎么样，去给他一些鼓励和劝勉。接下来保罗就写到今天我要讲的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去理解提摩太后书，我们要再次去记得当时的背景。那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而提摩太在远方以弗所的教会在牧会。提摩太很年轻，但是他那个时候神已经把他放在了一个教会领袖的位置上。以弗所是整个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最大的是首都罗马，其次是北非的亚历山大，今天在地中海的海底，第三大城市就是以弗所。所以以弗所它城市很大，我们不知道当时教会有多少人，但是这是一个新兴的教会，已经开始面对 外在的逼迫和内部的搅扰。一个新兴的教会，它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异端。那么外面的压力怎么去面对？有的时候比外在的压力更艰难的是南郡教会。那如何的去处理这样一些纷争呢？一个神的工人应该如何去侍奉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去给提摩太有这样的一些教导。首先他说，你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是指的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对提摩太一些教导，特别是在第一章后面保罗所谈到的我所传给你这样一些纯正话语的规模，保罗在前面所讲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心，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去不断的去传讲这样一个福音的信心，然后用真理去抵挡那些异端，不要去跟这些人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辩。单单靠语言的争辩是不见得能够争出一个什么结果来，重要的是把福音的信心很好的传递。有人说现在这个假钞很多，那么银行的人员他如何辨别真钞和假钞呢？如果他要去研究所有的假钞，他这地方这个假钞哪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假钞我怎么去看它的破绽，你永远都学不过来。因为假钞的技术不断的在提高，不断的新的假钞出现，辨别假钞最好的办法是你非常非常的了解什么是真钞，什么是真的，那除了真的以外其他全错。所以一加二等于几，也不像是说啊二不对五不对八不对还是365不对，也不需要，你只知道只需要知道一加二到底等于几，除了这个答案以外其他全错。所以保罗提醒说，你只要好好的去传讲福音的真理，其他的不需要去争论。保罗接下来说这句话应该是提摩太后书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些经文，也是最为熟悉的一些经文，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一个神的工人最最重要的是你要讨主的喜悦。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人不可能讨所有的人喜欢，所以耶稣说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所以你们夸我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你只需要讨主的喜悦，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在神面前成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按照正义分解？按照正义分解原文是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是两个这个词来组成的，一个是正确的或者笔直的，还有一个词是把它切割。也就是说你需要 正确的去分解，正确的去切割。这词是用在农夫犁田的时候，把米泽的鱼犁这个地，可以用在修条米泽的路，通过崎岖不平的山路。那么神真理的道，神的话很难，但是神的话需要打开。诗篇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但是你怎么分解呢？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异端都在引用圣经，所有的异端都在引用圣经。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的分解，还是应该错误的分解。所以提醒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正确的去分解神的道，然后好好的去传扬它，要远避世俗的虚假。为什么需要去远避世俗的虚谈呢？因为这些虚谈并不照用的。他提到打个比方，这些不是真理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像一颗毒苍蝇会去影响到教会。他这里提到两个人，徐美乃和奎里图。徐美乃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已经出现，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传异端的人有亚历山大和徐美乃。我们不知道后书跟前书有了多久，但是至少让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徐美乃还厚颜无耻的滥用教会里面继续在做破坏的工作，搅乱的工作啊，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真的很麻烦。我想提摩太人够头痛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啊，交给撒旦，你是怕赶出教会，但是这个家伙还厚颜无耻的滥用教会，那怎么办？让他们不停的去争论吗？不行啊，我们仍然去持守我们的信仰，好好的去传讲。我提到他们所传讲的一些错误，来提到说过的事情已过啊等等等等。但是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异端，面对徐美乃、张明乃、王明乃，是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是属于神的，神的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坚固的根基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我们不翻哥罗西书那在哥罗西书一章23节的话，它可能是指的是神的真道。如果更多我们去看更多前书3:11，那他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假如说我们去看罗马书15:20， 经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指教会。如果是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的话，那么应该是指使徒和先知，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是从不同的解释当中，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教会。教会属于神的，他虽然面临外在的逼迫、内在的一些搅扰，但是他已经牢牢的建立起来了。在下面，保罗继续用家的比喻去比喻教会。那么那个时候，希腊的、罗马的这些建筑，他会在一块石碑上面刻一些重要的话。我上次提到过阿波罗神庙里面有一句话，认识你自己等等等等。那么在神的教会里面刻上这样的话，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是给教会面临一般搅扰的、面临很多纷争的教会，给提供他一个很大的安慰。教会里面那么多人，到底谁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知道，看不出来。那基督徒头上没有一个圈圈，那如果有个圈圈，那就很好。我们看看你的圈圈，看不出来。有一些人到教会里面混的时间很长了，他也会说一些属灵的话，感谢主，感谢主。那不等于说，会说感谢主的人真的叫感谢主？那我们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他知道。同时，另外一句话是：凡称呼主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这是对教会的一个警告。那些人要离开不义，要悔改，真正的回到主的面前，而不是光在嘴上来称呼主人。保罗用一个家的比喻来谈到教会里面不同的人应该怎样的来侍奉神。保罗说，在大户的人家会有不同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如果你问我在美国的时候去一个犹太教堂，那时候他们门口正好在一个玻璃的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一个陶罐，这个陶罐呢差不多有这么高， 那个逃犯是第二圣殿的牧师。我看他的这个介绍的逃犯呢，那个文字上写的。那第二圣殿是什么时候呢？第一圣殿应该是佛门所建的圣殿，第二圣殿是在两约之间。耶稣降世以前，马加比革命，以色列人、犹太人建立起历史上第二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称为叫哈斯摩尼王朝。然后后来到耶稣降生前被罗马占领，后来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以色列从此他被彻底的摧毁，他的百姓流散到世界各地，也能到一起去欢迎。所以这二圣殿是哈斯摩尼王朝，那这个逃犯呢一点一分都没有，所以这逃犯不得了很值钱。当时是安息日礼拜六，我问他们，我说能不能拍照，他说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所以呢我不能拍照。第二年我再去美国，我应该去的这个陶罐，我耿耿于怀，那天我们拍到照，正好赶上他们的安息日，所以我很不爽。所以我第二年再去美国的时候呢，专门去到那个犹太会堂，然后那天肯定不是安息日，那么早肯定拍照了。等到我去了以后，没了，没了，说那是借过来展览一下，还掉了。那么这个器皿干什么呢？他的介绍是沉浮木，所以他会有这么高，它是沉浮木。犹太当时大户人家有不同的器皿，这是一个陶罐。那么更贵重的器皿，金子做的，金子做的，我在博物馆也看到过，那就不要想了，不可能做那么大。那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的呢？看它怎么用。最贵重的器皿干什么用呢？不是吃饭，不是吃饭。最贵重器皿干什么用？献祭用，献给上帝用的。最卑贱的器皿干什么用呢？装盘心用。那么当然还会有盛水啊、盛饭啊等等。保罗用他们很熟悉的生活去提醒说，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面，就好像大户人家里面有不同的器皿一样，那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而不要成为卑贱的器皿。那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呢？重要的是你要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洁净的器皿。当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的时候，神才会去用这样的器皿。保罗接下来提醒说，要逃避少年的罪。我们从这句话里面也再次可以去明白当时的提摩太真的 很年轻，很年轻，但是他却已经在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在做教会的教会。年轻难免会有血气，那保罗自己他说你要尽可能去认为，那如何去认为呢？中国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要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神的公义、圣德，或者翻成信心、信仰同一个词，爱、和平。保罗再次跟他说，要避免无谓的争辩。当时教会里面，那么有不同的异端、不同的人在搅扰，所以年轻的提摩太去弄这样的会真的很不容易。那保罗鼓励他说，你还是不要去尊敬，要温温和和的去待众人，教导忍耐。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不停的去劝勉，不要争，不要争，不要争。对着异端，对着这些骄傲的人，你只要亲亲和和的去忠心的教导真理，然后呢去忍耐，忍耐。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神会为他负上完全的责任。我们只需要在神的家里尽上忠心，那或许神会重新让他们悔改。所以作为提摩太来说，只是需要在这样一个像大户人家那样忠心的去成为一个贵重的妻子。这段经文是一个将要离世的神的忠心的仆人，是跟一个年轻人刚刚开始牧会，但是却要面临很多艰难的这样一个同工给他的一些教导，让他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面对异端、面对搅扰，如何的忠心侍奉。对于我们来说，放在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可以去运用的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家里的一个器皿，除非你是家庭的主。那我们在神的家里，应该如何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你在什么的工作里面，你应该去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想分享几点。首先第一点，做无愧的工人，就是要在神的家里面做贵重的妻女，做贵重的妻女。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去被主人所用。今天很多人来教会，他希望只是来找一种安慰，找一种感觉。那些人我们这里气氛很好，但是什么心意不仅仅只是这样，他希望 在什么滚落里面，你能够去被他所用，成就更大的事。美国有一个牧师叫 John Parker， 他现在在密苏拉州明尼阿波利斯好像在牧一个教会，是一个军训会的教会，他的教会差不多有10000人。在2016年年初的时候，他发现得了癌症，得了前列腺癌。在他马上要去做手术前，后来把他那些领受想法停了下来，后来另外一个做基督徒辅导的另外一个老师，一个基督徒，在从帕特的这本写的这些文章当中要补充一些，因为他当时也得了癌症，也是前列腺癌。这本书后来出版，中文也把它翻译出来，书名叫不要枉费你的癌症，不要枉费你的癌症。庄帕特他提到，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并且相信上帝一切都知道，所以当我们得了哪怕得了癌症，相信神也都知道，神也许可。那神所许可的事情也必要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有他有怎样的一份美意呢？John Piper他提了给我们一些提醒，他提到说，其中有一点他提到，如果你只是把癌症看成是一种咒诅，而不是一个上帝的恩赐、上帝的祝福的话，那你就是枉费你的癌症。如果你只是想从你病情的好坏去找到一些安慰，而不是从神那里去得到安慰，那你就枉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这时候没有真正的去思想死亡的事情，那你就枉费你的癌症。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透过你跟人的一个去表达你的爱，去建立或者去改善你跟别人的关系的话，那你就枉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这时候没有很好的去在别人面前去荣耀这个主，去见证这个主，那你就枉费你的癌症。John Parker 他从 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今天临到他身上的癌症，从神的角度，从神国的角度去重新思想，苦难在他身上可以有怎样的意义。这些话给我很多的提醒，我也让我自己去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我自己的癌症和我自己所受的苦难。但是我应该承认说，这么说很容易，但是你真的能够这样去活出来并不容易。我今天还在学习，我今天还在努力，今天我的侄女来看我，她听我讲话说你的声音好恐怖哦。那今天我这么恐怖的声音还站在这里，我是因为我自己。我希望我虽然有癌症，但是我仍然可以去见证他，祝福他。提摩太他那么年轻，他就愿意去摆上。但是一个神中心的仆人，我们也毫无我们毫不怀疑他是奉是上帝永恒的国度和计划，但不等于说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挑战。不是说你所做是神的旨意，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就凡事奉顺利，照样会有异端，照样可能会生病，照样有可能会得癌症。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呢，在神国度里仍然去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哪怕这个器皿支离破碎，但是你只要向主忠心，你仍然可以为主所用，成为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的教会大家看到的是在台上的，但是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人在默默的在付出，在侍奉。我们每个星期我们拿到了这样一个单张，很花时间，每个星期都做，而且都要原创的，从约稿到编写排版最后打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每个星期都做。做一个 PPT， 做好一个 PPT 真的是很花时间的。在台上来办理敬拜，上面20分钟半个小时，背后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办证的人、带领的人、唱诗的人，今天我们这里侍奉的人， 除了个人的以外，大多数人都是有自己的学习或者工作，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活在这样一个同一个世界，面对同样的压力。在小组里面，你去参加一个小组，和你今天要去干一次小组的茶经完全不一样。很多人来聚会，来小组也好，来自我崇拜也好，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享受，就是这么享受，有点事你就不愿意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面临很多考试啊、考研啊，很多的一些压力，但是他们愿意默默的在背后默默的去付上他们的代价。我想主认识谁是他人，主知道谁是他忠心的仆人。而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时候的人，不等于说我们为主而做，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好，反而是要奉献，我们仍然要付上我们的代价。但是你在上帝的国里，你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我们如何去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我想来谈的第二点是温温和和的做仆人。温温和和的做仆人，什么是仆人？仆人是来侍奉主人的，仆人是被主左右，仆人是来荣耀主的名。今天我们都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番自己的事业，但是做仆人乃是不是去做自己的事业，而是去完成主人的事业。十几年前，因为我跟青年神学院负责研究生课的老师个人关系很好，所以我有一次突然想，我也不想在市场有什么好的工作，哇，只是想好好侍奉神。好，我去读一个学校硕士。好，我就问他，他说，你来没有问题了，我专业课肯定没问题，顶多就考个英语啊，英语很简单的教啊，6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在想，到底是我的意思还是上帝他的概念？我不敢自己做决定，所以我去祷告祷告祷告。 当时我曾经打电话给一个我所尊敬的老牧师，我去跟他谈到我的想法，也谈到我心里的犹豫和挣扎，我不知道要不要这样去做。那时候的情绪呢，比现在还好多了。那牧师谈一段话里面，跟我说一句话，说：“弟兄啊，读神学，读神学，最最重要的是跟神学。”这句话这几年，连到今天我还记得。后来我在祷告，慢慢的神光照我，让我去看到我里面的自我，里面的骄傲。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好像我世界上我都不要了，好，我来是不是，但是我还是在想，好，我来教会里面，我要干成自己的事业来，我要做得有名气，或者我要做得怎么怎么有成就，我还是会有自己的虚荣，自己的意思。所以当神光照我以后，后来我跟神说，好，我只求你的意思，我只是来荣耀你。后来我就放弃了，感谢神，他当时没有带领我去走这条路。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这是神的保守和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当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很容易被别人所肯定，被别人所尊敬，你很容易可以会去听到一些赞扬，但是不要忘记，你是主的仆人。前几天是我的生日，但是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在教会过我生日，我也很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生日。我很赞成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啊，大家去过一下生日，给他一份给他带来一份爱，但是我自己不想这样，因为我很害怕啊，知道把你送生日啊，给我什么搞个什么生日晚会啦，给我送个什么礼物啦。如果你们这样对我这样说，那会不会去对一个刚刚来教会上，有些人很内向、很腼腆、很害羞、不爱说话，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很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一个信徒，我会对他这样做吗？所以这些人我应该懂，不让大家知道我的声音，谁都可以过生日，就我这教会不过，因为我不想比别人高一些，我不想比别人更特殊。当然教会那么大，教会施工那么多，需要有管理，需要有组织，需要有管理，但是不要忘记，我跟大家都一样，在身份地位上都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职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不一样， 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我更是应该是你们的仆人。师父不是说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去表现我自己，我要干上我的事业，我要荣耀我自己。任何时候记得，我们只需要轻轻和和的、温和的去做助人的仆人，去被主所用。那个跟我说那句话，说神学，神学最重要的是跟神学。他常常说一句话，他很有讲道的恩赐，他讲道很好。他常常说，他说我在地上讲的一辈子的道，所以呢，得过很多人会赞扬他。他说我在地上得了官员得的荣耀太多了，但是我不指望将来我连主任去得到多少的赞扬。我觉得你的师父本人真的是要有这样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并且不是因为别人说你觉得好你就找不到北，你也不需要别人多说你不好，但是你就失去侍奉的心，失去勇敢的心。怎么能做一个无愧的光人？第三点，我们像提摩太一样，都很年轻，所以我们也需要去逃避少年的私欲。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因为我们年轻，我们很容易会带着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的水气、我们的劳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保罗确信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侍奉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我也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时候，那么很热心，但是这热心背后有多少出于神，有多少是出于自己呢？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大学生，那他来找我。那一般的人来到教会是来想来了解福音，但是呢，他不是，他好像到教会来就是来找你的茬，跟你来挑战。那我不怕，那我怕，跟下来人我从来不怕。所以他从无神论、进化论，他也看了很多的西方的哲学，一样一样拿出来跟我背，那我就一样跟他来背。他说什么，那我站在我心里的立场上一样去回答他。那么到最后呢，基本上给我讲他哑口无言。我现在还记得他跟他背了一个晚上，把他讲得体无完肤。然后最后我还记得我看了他，我问他一句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同样一句话是不同的含义的。那好不容易我当时这句话是有一点洋洋得意，并且有一点在挑战他，你还有什么问题，放马过来。他没有任何话，他没有什么话。好，我 晚上我就起床很凉。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新街口呢，不是现在这样，是一个农村，中间有一个中山，孙中山的铜像，是个农村的转盘。那我们骑车过了转盘，就在那个地方，骑在路上，突然神在我里面，来有一个声音来提醒我。今天你赢了吗？神他的提醒你很难能够说一种模式，哎，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声音？但是当上帝向你说话的时候，你自己知道。所以我真的很得意的时候，我真的很爽啊，还没说完什么，就说是说你今天赢了吗？然后我突然愣住了，想了一想，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一场辩论，但是我失去了一个灵魂。你赢得了这场辩论，但是你失去了这个人。你干完了，他会信吗？不会，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我刚才的心情高高在上，但是一下被打下来，很沮丧。然后，但是知道神提醒我，所以我说：“啊，我错了，我错了。”从那次开始到现在。我从来不跟一个人去问有什么论，无什么论，进化论、创造论，辩不出进化来的，也没有办法用辩论、用理性来证据证明创造论，也不能用理性去证明有什么论。即使你证明了，他也不见得会信。一个人信主不是靠辩论。但是那时候的我年轻啊，有水气，他找我来挑战，我怎么输给他？逃命少年的事，逃命少年的事，不要去做无谓的争辩，没有你，不造就人，不能把人带到境界的地步，不是靠血气。我们侍奉是靠神，圣灵的大能，靠神他自己的工作。那如何去避免少年的私欲呢？所以我们能够多跟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你多跟属灵的人在一起，好，那别人是也是你的镜子，别人也是你的一份提醒。如何做无愧工人？第十点，按正义分解真理道。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那做无愧的工人最最重要的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清楚的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虽然有很多的不完全，虽然不成熟，但是至少我们在主的崇拜，在小组，我们都在很认真真的去传讲神 真理的法门。我们在很认真的、很严谨、很努力的去正确的分解神的话语，在讲台上不管谁讲，至少每一个讲到的人都在很认真的去分解神的道，传讲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讲台上，你听不到一大堆的笑话，听不到有人满嘴跑火车。我们的小组不管用什么材料，我们都在认认真真的分解神的道，传讲神的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讲道的人，每一个在小组里面查经的人，每一个人要这样去做，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都是一件很不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很努力的这样去做，我们的小组有啊，虽然会有很多的不完全，但是我们的小组还是很认真的去传讲神的话。我们的小组放在国外并不差，并不差。我告诉你，我在国外参加过不同的小组，我们的小组，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小组拿出去跟别人并不差，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华人那些一些查经小组，华人教会是很多是从一个查经班开始，但是今天我去参加一些教会的查经班，让我很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去分析整个话语。小组像俱乐部一样，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但是我们努力还在这样做，这是我们信仰根基就在这上面建立。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这六个字，第一句话就是扎根圣经，第一句话就是扎根圣经，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在神的真理道上建立，因为我们的侍奉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建立，我们的教会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去建立。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好好在神的话语上去追求，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正确的去分解神的道，传讲神的话，这是在教会建立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无愧的功能，所需要在神面前竭尽全力的去尽上这份忠心。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无论是年老的保罗还是年轻的提摩太，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面。最重要的是到那一天你是一个有愧的工人还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不是你的选择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而是从现在开始。愿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教会的人所秘书之中，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神国度的子民， 主，你是圣灵，你圣灵透过你的道，让我们成为圣洁，在神的家里成为一个器皿。主，愿你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能够被人所用。主，也让我们在神的家里的时候，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们做一个谦卑温和的仆人，单单的来荣耀你，让我们去努力的逃避少年的私欲，让我们去真正的在你的旨意当中来侍奉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尽力的去尽上我们的努力，按照正义去分解你的道，能够去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的生命或长或短，但是主，愿你总来掌管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不知羞愧，让我们的今生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来荣耀你，侍奉你。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跟着音乐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献祭所有。
知道你爱永不变。当初那叫你的愿望，一生能依靠你身旁，一生接受为我
生命中 在这首诗歌中，我们去默想。 次克西玛尼的声音，阿爸，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喝尽。然而不想成就我的一生，想成就你的一生。沉睡的人听来自克西玛尼的声音，你们尽心将祷告免除了迷惑，你们的心凝固然远去，肉体却软弱了。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好心上，要听心，要刚强，要听得力量。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不重要，要吩咐，要心跳，荣耀天上的大君王。然而不想成就我的一生，想成就你的一生。沉睡的人听来自克西玛尼的声音，你们尽心将祷告免除了迷惑，你们的心凝固然远去，肉体却软弱了。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好心上，要坚信，要刚强，要听得力量。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重不忘，在春风下心跳，荣耀天上的大君王。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放心上，要坚信，要刚强，要听得力量。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不忘，要吩咐，要心跳，荣耀天上的大君王。要吩咐，要心跳，荣耀天上的大君王。
那一天的那一夜，耶稣被抓，他付上他的代价。耶稣在克西玛尼那里祷告，当时他听信门徒，你们也要静静祷告，但是门徒却软弱，却睡着。这首诗歌让我们清醒，主耶稣他为我们 受苦的代价，并且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软弱，不要落了迷惑，而是我们去刚强，我们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并且要顺服，要刚强，要信靠，去荣耀这位大君王。我们再次透过这首诗歌来纪念主。
可惜玛丽的声音，你们精心教祷告免除了迷惑，你们的心凝固然远距肉体却软弱了。那一天那一天要惊喜，要刚强，要新的力量。那一天，那一天，话语不重要。要顺服，要信靠，荣耀天上的大君王。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沉睡的人听来自可惜玛丽的声音，你们精心将祷告免除了迷惑，你们的心凝固然远肉体却软弱了。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放心上，要坚信，要刚强，要新的力量。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能不忘。要顺服，要信靠，荣耀天上的大君王。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放心上，要坚信，要刚强，要新的力量。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话语不多。
大君王，
我们来祷告。上次温柔，你就成为奴仆的样子，谦卑舍己，为我们流血舍命。你是荣耀的君王，但是你在我们面前去活出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形象。你透过十字架去来彰显你对我们的爱。主，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厚恩，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爱，用十字架的爱来建立我们。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去刚强，我们去活出一份心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来受服你，让我们来信靠你，让我们来荣耀你。主，我们要来奉你的名，按照你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教会的传统来举行圣餐礼。主，愿你的圣灵将桌上的饼和杯分别为圣，主也将你的圣灵来将分饼和杯的人分别为圣，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审查认定祷告后存一颗感恩的心，领受这杯，这杯，因为这杯是你的身体，这杯是你流出的宝血，让我们跟你有生命的连接，让我们能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出你自己生命的形象来。听我的祷告，奉主名求。
好
的。我们请受苦行的人在自己审查默祷后存感恩的心来忍受悲和悲，在那一天，在那一日，那天的晚上，主耶稣和门徒用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主耶稣亲自设立圣餐，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